那篇文章我也看了，那篇文章里面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一点非常好。其实在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初选阶段啊，就是那个共和党提名的这个党内提名阶段，其实美国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这是出于媒体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考虑啊，他需要有这么一个比较能够有噱头的人，这样可以帮助媒体吸引读者。那么特朗普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噱头的人，说话他的这种作风啊等等，所以在初选阶段特朗普他得到的曝光率是非常多的，不论是小报还是大报，不论是电视媒体还是这个纸媒还是网络媒体哈，所以这是为什么特朗普能够打败共和党十几位候选人，最终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媒体是帮了他的大忙的啊。但是在这个特朗普拿到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之后，这个媒体开始意识到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够单纯从自己的这个吸引读者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角度啊来，因为这个意味着这国家的这个将来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么一个
后果很严重，
啊、
对，
后果很严重啊。所以美国的精英媒体开始有意识的，就是不去太过高调的去报道这个特朗普，再加上他们本身这些主流媒体他们的这种立场。不论是从价值观上还是从情感上，他们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比较自由主义的希拉里的这种立场的啊，所以这是后来为什么就是大部分的主流媒体都不太看好特朗普而倾向希拉里的这个主要原因。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是主流媒体被希拉里所操纵啊或者收买啊，这个说法太不了解美国的社会运作的这种状况了，因为媒体是非常独立的，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那么媒体常常被认为是第四个分支啊，因为他的权力非常大，他的这个专业性也非常强，而且他是分分钟是对整个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实行着监督权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分支。
还有一个看法呢，就是说特朗普赢了，那所有那些对他的指责呢都是反映了美国精英的一种偏见。
确实希拉里所代表的这种民主党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比较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呢，它是美国的这种政治上一些建制派以及知识分子以及主要的媒体从业人员的这种看法哈。但是你别忘记了，美国其实也有共和党，而共和党的这种支持者通常都是比较保守的，区分保守和比较偏自由主义的这种社会议题是很多的。因为这两个党哈，两种主要立场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会持有不同的意见，不论是从移民，是从社会福利、医疗改革，对同性恋的问题的看法，对环保问题哈等等，在基本上在所有的社会议题上，这两大阵营啊，两大政党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共和党是偏向保守的，而民主党是偏向这个比较自由主义的立场的，更主张平等啊，更加反对歧视啊这样的一种立场的哈。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有着非常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它长久以来都是一直在这种反歧视啊，不论是反种族歧视、反男女性别歧视等等哈、啊，要求平等的这条路上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哈、啊。那么现在呢，美国的这种社会状况实际上得益于过去几百年、一两百年以来的这种追求平等、反歧视的这种历史啊。我们就拿移民政策来举例说，包括美国的华人也是享受到了这种追求平等、反对歧视的这种长期的社会运动的啊。比如说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是有这个是有法案是禁止华人移民的哈，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美国的移民政策也是非常歧视性的政策，他会反对这个来源于南欧或者东欧的移民，而更加倾向接受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哈。那么是到了这个二十世纪的六零年代，那么美国的这个民权运动的时候啊，那么才真正的取消了这些歧视 某一种文化背景的这种移民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公平的一种移民等的政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不但是对南欧这个东欧对世界其他地区移民的这种歧视政策被取消，包括对中国的这种移民歧视政策也取消掉了啊。所以在二十世纪的后期后半期，这种来自亚洲来自世界各地的这种移民，在美国的这种移民总数中是增长得非常迅猛的。
可以说这种对待移民难民的这种政策，包括当时的这个华人作为外来的少数族裔的方面呢，其实它也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呢，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也正好解释了在赵灵敏的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对于这个美国这次大选结果的第三个误区，就是认为政治正确误了美国。
有的时候这个政治正确不要走得太快，你走得太快，可能普通民众他的消化能力接收程度没有那么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强行的去推进。比如说在高校的招生或者政府部门的这个招聘中间，必须把一定的职位保留给少数族裔，比如说是黑人或者是拉丁裔人或者是印第安人，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少数族裔哈。那么这个自然也是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这些少数族裔他们的祖先都受到过歧视啊，导致他们的后代生活不是很好，现在补偿给他们一些机会，希望能帮助这个族裔能够逐渐的繁荣起来。但是问题是这个当你做得过度的时候，那么就会导致一些这种逆向的歧视。我们说当你比如说一个年收入，黑人中也有富人是吧，一个年收入很高的黑人家庭的这么一个黑人学生，他的成绩不好，但是一个贫困的家庭的白人的这个学生啊，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这个时候你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就把这么一个是吧珍贵的上学的机会或者就业机会给这么一个黑人，这个对这个白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所有这些社会议题上，两大政党他们的这个政策都是各有主张。那么民主党的更加进步一些，更加要求平等一些，而共和党的则比较保守一些。这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个拉锯战。就有的时候今年比如说是共和党当总统啊，那么他可能会政策偏向保守一些，是民主党当总统他可能偏向这个更自由主义一些啊。最后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啊，我们知道现在有个空缺啊，那么这个奥巴马一直想在任内任命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他要任命的话就一定是民主党的这种立场的，就是比较liberal minded 自由主义的这种立场的啊。
对，
在比如说在堕胎、在同性恋、在所有这些社会议题上都更加支持自由主义立场一些哈，比如说会支持堕胎的权利啊等等哈。那么这个就遭到这个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的这个严厉强烈的这个抵制，他们就一定要拖到奥巴马卸任之后才会去考虑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的任命问题，因为他们就想把这个机会留给这个共和党哈。如果共和党的总统当选，他提名了一位一定是比较保守的一位法官，那么会在所有的比如说堕胎权利的问题上啊，同性恋问题上持更多保守的意见。而这些保守的意见你不能认为它完全是民粹的意见，因为这些保守的人士中间不仅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比如说白人的工人阶级哈，他也包括很多宗教人士啊，基督教人，比如基督教人他是反对同性恋的啊，那么你这个民主党的这种观点肯定是跟他们相冲突的啊。这些保守人士他也包括很多传统的这种企业家也好啊，等等啊，这些在社会中也是非常强大的这种人群，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民粹的观点哈，就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较低级的观点啊，不是的，很多人他们是受过，你比如说基督教人士，他们很多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也有非常 高收入的工作，在生活企业家也是啊，在社会中他们也是这个中上阶层的生活，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比较保守的。说这个共和党仅仅代表了民粹的观点，这个我不是很同意。
那最后一个呢看法就是说，特朗普你看他的孩子个个那么优秀，所以呢好像就由此推断他是一个好政治家，或者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好的方面，对这条广为人们传颂的威信
当然对这个营造他的形象是有帮助的。在中国人看来好像修身齐家治国是吧，你这个家庭弄得好，那么你治国家大家会对你更加有信心哈。如果反过来说，我们可不可以说只要你家庭弄得好你就有资格当总统，这似乎不能成立、
因为反推一下就显得这个说法是有点太经不起推敲了哈。
对对对，就家庭好的人很多是吧，你不能说个个都有资格当总统。希拉里家庭也不错啊，对不对，他女儿也很出色啊，现在又有孙女了是吧，外孙女哈。所以这个当然是对他是一个好的形象的这个塑造，但是这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家毕竟是要看他这个
政治才能。
对，
好，非常感谢韩瑞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